好，我们再学一个小时。现在是在讲这个相品，相品呢，先讲什么有什么无，唯识无境，这是一部分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讲重点讲后边这个即有故，就是梦中安立了一个空性的真理。这个呢比前边那个还重要，因为你唯识无境学明白了之后啊，你的主要修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念这个咒，就是念这个空性。这个怎么念呢？从各个角度念。哎，空性本来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空就完了，可是你这样熏习呢力量不够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很多具体问题的邪见没触动。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学这个说空性什么样子呀，说这个什么二取空啊，什么这个都是它的样子了。说还一个样子就是什么呀，空性跟它空的那个东西，跟空的那个法，从这个法里头抽象出来的空性跟这个法的关系是什么，从它要空的那个东西跟这个抽象出来的真理它俩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从它空的那个法的角度看空性是怎么关系，这个角度，这就叫一门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哎，一看呢，哦，空性这个真理跟他要空的那个法的关系是既不是一回事儿，也不是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儿。你就把这两个道理想明白了，你看我们刚才一联系具体，末法邪说一看清清楚楚的，末法邪说或者犯的错误是把法性跟法看成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儿，法是会变化的法，有为法、阴阳合合法，这是有的。法性是没有，不是因缘合合的永远不变的自性，那是没有的。法跟法性义不同，是两个东西。哎，一个讲缘起法，一个讲非缘起法。空的是非缘起法，缘起法是有。结果呢，空性也报废了，架空了。然后这个刚才说了，空那个空有没有意义啊？有意义，就是在初学佛的时候空的。我说的就是像现在科学，科学就不信那个。科学就不信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上帝啊，什么那些人编的那些，是吧？但是科学呢，又安立了另外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，什么呀？即微，是不是啊？即微也不是因缘合合的，因为即微没有结构了，不能再分了，哎，不是因缘合合的，它也没生也没灭，是吧？叫物质不灭，什么能量永恒，哎，那是一个。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，哎，他又安立了另外一个。但是这个呢，说这个怎么办啊？一般人根本不理这个，这是那些钻牛角尖的科学家，他解决不了问题了，没办法，他讲安立了。一般老百姓谁跟你说什么粒子、什么夸克，是吧？根本不管你那个，我就管面前这个饭是真的，是吧？哎，所以。那空那个呀，就是说有意义，但是不是佛法的主要意义，那是很低级的，哎，信上帝，你现在好多老百姓让他信他也不真信哈，就是糊弄人的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讲这个角度啊，你如果真听懂了，真听懂这个意思了，你还得跟那个就是你会看邪见，听懂这个了，不跟邪见结合，你就觉得啊，缘起虚空是对的，那你就叫什么呀？不是如理思维，这就叫正文熏习了，没做第二步，叫按照你正文熏习这个道理什么呀？如这个道理去如理作义，如理思维，就好像佛说，说我怎么成佛呀？佛说你看这一切有为法呀，你应该做如梦观、如幻观，那就是。我相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梦幻泡影，我相信了，这叫正文熏习，就是你正确的听懂佛说的话了，然后不做第二步，不如理，然后那个放下金刚经，该争名夺利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就完全就是非理作义，是吧？哎，邪理作义。所以说这个不要怕这个下功夫，哎，有人觉得哎，我早懂了你还讲干什么呀，那弥勒菩萨为什么说完了还说一个变法法性颂啊？不要以为自己 多聪明啊，佛菩萨一说我懂了，你差远了，里头那深意多了，哎，要学的东西多了，你要学到这个就是正初地，学到实地，学到弥勒，学到佛，那还远着了，哎，要谦虚一点才能学到东西。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了两句道听途说啊，一切法空什么就到处就成了这个讲法了，就英雄了，其实都是造谤佛谤法的业，嗯，这是末法的普遍现象。另外这个就是说这个往生净土啊，你就记住核心那句话，你找到他那个叫自性，说往生净土是干什么呀，那个这个净土法门的核心是什么呀，就是说不管是用这个引诱骗你，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你只要信，让你呢坚定一个决心，培养一个决心，我除了学佛我别的都不要，你就有了这个决心，他把你接去了，他开始讲课，你会放下其他，你会听，就为这个，你抓住这个核心之后，你再看我们就是说净土的判断标准，就是我接你来了，你是不是听课，是不是能静下心来听下去。你要说你来了能听课，佛菩萨可能不接你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来了不听课，就跟那个去了那儿一看那个金子就往家搬，是吧？佛菩萨会接你去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从这个标准，所以那个在下边我就说，别人说啊听了这个高兴，大实话，你这个标准来判断，你现在还没到净土，你现在还在秽土，你已经在学，而且学到这么深入了，他还会判断说我接你来了你学不学，他还有这个标准吗？他现在就是说他其实那个也不用，就第二个标准就是说他当然知道你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了，这个就不是往生净土的标准了。实际上现在呢就是按照这个有没有净土啊，净土是心里的一个梦，是不是啊？心净佛土净，实际上你在这儿学弥勒菩萨说的法，就已经往生到兜率了，是吧？你到了兜率，还是听他讲这个变中边变法法性，他会说我又给你们讲一套，是吧？那个啊，不说那个谣言啊，这个下边这个谣言太多了，那个弄的那个说世亲先往生，你说糊涂不糊涂？那个吴卓比他大20岁，吴卓70岁往生的，世亲80岁往生的，结果编的那故事说世亲比吴卓还先往生，你说这多愚蠢。然后说你去了赶紧来回来说一声啊，过了3年没回来，说那个3年之后有一天放着光的晚上回来了，说你怎么3年了不回来啊，说我上去了就绕了3匝顶了礼，我赶紧就回来了。吴卓天天晚上上去上兜率听那个弥勒讲法，不知道这个上边那个稍微绕3圈底下就3年。然后吴卓还在那傻乎的问说弥勒讲什么法呀，他不知道弥勒讲什么法，世亲讲的法都是他转达的弥勒讲的法，说哎跟底下讲的一样，就是这个讲的更那个哎更庄严。你说这水平太低，就是这造谣的人这水平就太低了。哎，像那个说还说他那个弟弟，说弟弟走到那外院一看这个享受就享受起来了，就没上那院。你发愿是上那院，他能到外院吗？就是说你有那个理想才万一可能实现，你连那理想都没有，你是吧？你天天说我要上兜率，我们说上兜率说的什么呀？你不用说，就是见弥勒是吧？就是学佛，哎，你除非你专心发愿说，我就要躲着这个弥勒，哎，我就要去享受是吧？你才可能去是吧？你不发那个愿，你怎么能可能去呢？胡说八道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为师讲的法跟他听的法不一样，就是因为这个。玄奘法师回来之后，皇上从50个寺从这个大寺有名高僧选了50位去，就是听他就是帮说是帮助义场嘛，说帮助他弘法，实际上就是说他弘义的时候他要讲这个意思， 让他听，就有退场的。为什么呀？你讲的不对，哎，你空就是空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明明这儿有，你非说空，哎，就有退场的。就是怎么说啊，这个就是，然后呢不接受。你看中国这个微识传不下来，为什么？跟大家传统说的不一样。大家从一开始就是那个叫这个真如啊什么，就译成叫无极，就用老子的无理解佛的无。老子的无是什么呀？是无能生有，那无不是没有，无能生世界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哎，一二三，三生万物，哎，真生假，他不是说假，真生真，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。一开始我们就是用就是真如缘起什么这个就是无不是没有，一开始就是这样，误解到今天没变，越往后越纠正不过来了，哎，所以一听玄奘说法不听，所以传不下来，没人学，哎，说取得这个真经译得又那么好，是讲得又那么好，哎，就是没人学。为什么呀？跟他的观念相反，哎，所以这个你看你现在在秽土就已经基本大意没问题吧，唯识无境没问题吧，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，佛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吧，哎，你至少你是正闻熏习，而且弥勒说的这个六论是吧，我们慢慢学，佛说的六经现在我们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还剩半个，那好办，哎，实际上重点都在前边那个叫境跟理上，是不是啊，哎，行说加这个怎么修定是吧，我们瑜伽剩那个分别瑜伽品了，你去看怎么修定，你去看全是学法义，这是佛说的定，你学法义就能证到大乘光明定，就能从梦中醒来，这是真正的定，不是给你讲那个啊，是腰要挺直什么的，是吧，那都是就是无所谓的事儿，因为什么？真正的定是你心定，你看你现在，如果你真的相信面前是梦，你还会对世间的万缘攀缘那大不一样，这叫定，这叫智慧定，这叫大定，哎，这个才能证出地，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在静跟理，哎，行其实就是什么呀？重复理，就是念了一个空性咒，哎，所以呢，重点在你要把认清面前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然后在第三个怎么解脱这个空性。空性要什么呀？要一门，就是各个角度看，你一个角度看不到，那一个角度的邪见就没动，哎，所以像这个非一非一，就是空性跟他所空的那个法的关系，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什么关系，就这两句话，既不是一回事又不是两回事，哎，说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事与理的关系，法与法中包含的真理的关系，哎，你从里头抽出真理来了，你就正确看待这个法了，哎，你就老重复这个真理，你就解脱了，哎，所以听怎么说呢，听的目的是最后得那个意，得什么意啊？就是你的心，你理解的佛法跟这个弥勒菩萨啊，跟释迦佛呀，跟观音啊，跟文殊啊越来越接近，说怎么就接近了，你必须得听他说，我们昨天说的那特点，不是说你像学数学学什么科学，不是那个你听不听他说没关系，他能引起你的回忆，你可能比他高明的多，是吧，哎，你学生超过老师的多的是，因为他有记忆，这个佛法是没，原来轮回无始以来没记忆，记得都是邪见，就靠什么呀，听佛菩萨说你才能慢慢接近他的那个境界，所以啊，要多闻熏习，反复熏习，要搞透，质量才高。下边啊，现在空性的第一这个诸相，空性诸相就是空性都有什么相，现在讲完了，哎，什么无二啊，什么这个不一不一啊，这些完了。下边讲这个对空性的第二个角度，讲 所知空性一门云何，就是空性从各个角度看有什么不同的说法。实际上你看，这就是安立。前边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是不是一门呢？我从你空的法的角度看空性，看这俩的关系，这就是一个角度，这就叫一门。一门就是不同的角度，是吧？从你从这个窗户看，从那个窗户看，是吧？哎，不一样，不同的角度，实际上前边也是一门。但是呢，他要立这个题目，就是说，从不同角度来看空性，又有一通。哎，目的是什么呀？换个题目，换个说法，给你讲空，给你讲面前没有。哎，好，我们来这个看这个空性的一门。宋曰：略说空一门，为真如、实际、无相、圣依性、法界等应知。五个门，就是五个角度看。说为什么有五个角度啊？它有五个，就是不同的道理。我们来看它解说啊。论曰：略说空性有此一门，是不是就五个呀？不是，有八万四千个，是不是啊？他这就是跟你教你怎么学，教你怎么修，教你一个方法。有此一门，有这个有这些一门，云何应知此一门意？哎，这个一门是角度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来看啊，由无变无倒，相灭圣智境，及诸圣法因，一门亦如此。论曰：即此，这是说因，这是从什么角度？哎，如果从它真理是不变的，哎，不颠倒的这两个角度呢看，它就得另外起个名。哎，说它不变，你就得起一个说真理不变。哎，起的各个角度讲的道理不一样，这个名字不一样。这是因，上边是名，由于这个因立那五个名，下边它的具体给配对啊。论曰：即此中说所知空性，由无变异说为真如。第一个名是真如，这个用的很平常。说为什么叫真如呢？真如的意思啊，是说这个空性不变，没有变化，永远是那句话，永远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不变这个意思，所以起名呢叫真如。真理就得不变，真理老变你学了就没用了，是吧？哎，真理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是这个时间就是无始以来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承认不承认，有没有佛告诉你说，哼，那都是不变的。这是梦，梦里都是空，这是不变的。说这个不变为什么叫真如呢？这个真就是真实，真实是不变的，这个真实不变就是真实就是真实，它不会变成虚妄。哎，这个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是说梦中的真理，那就是真理是不变的。哎，真理变了就不叫真理，真理是不变的，我们现在就用真理啊。如是什么意思？如是相的意思，如是这个跟什么一样，这个意思。真理如是不变的意思，如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说，不管在什么地方说，都如真，都跟那个真理一样。所以我说真如，你可以理解的时候可以就如真。哎，我现在换个名词，我换个说法，哎，我换个角度，但是我说出来的道理呢都跟那个真理是一样的，都像真理一样。哎，如是不变，真是真实。哎，都跟真实一样，真实就一个意嘛，就是说没有二取，梦中都是法空，这是真实，这是真理。哎，真如就是说这个真理永远不变。哎，下一刻还是这个真理这个样子，下一刻还跟它一样，永远不变，所以起名叫真如。真如就表示说真理永远不变。下边，真性常如，无转异故，解释这个真如。说真如是什么呀？真实的自性，真实本身。现在我们说真实本身实际上是三界唯心，是吧？这个真理永远不变，你永远弄不出世界又加出别的东西来了，永远也弄不出世界没有心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真实永远不变。在梦中安立的真理呢也永远不变，真理是遮权，说表权是三界唯心，遮权是什么呀？ 没有心外一切法，没有梦中一切法。哎，这是表遮权，遮权的这个真理，他的自性是名言自性。哎，五蕴皆空，这是一句话，名言自性。这个定义，这个自性呢，常如就是永远是不变的。哎，真实的自性是永远不变的。真实的自性有两种表述，一个是真实的自性，真实的自性就是三界唯有心，这个永远不变，哎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。然后在梦中安立的真理是遮权，就是说真理里头，真实里头没有什么，这也是永远不变的。真实里头永远没有梦中一切法，哎，这也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说真实的本性啊，这个自性是常是永恒嘛，永远永远如是不变，哎，永远是这个样子，永远如真，哎，无转异故，就是永远没有转变，异也是变，是吧？异是变异，哎，没有变化，好理解哈。往下来，你看，从这个真理不变的角度，我们起个名叫真如，哎，真理永远不变。下边由无倒异说为实际，又一个名是实际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无倒异，无倒是无颠倒，就是说的是大实话，说的是真话。你比如说我们说，哎，梦里头有人，这就颠倒了，梦里头没人，哎，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是那个观音让舍利弗你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梦想都是颠倒的。他颠倒什么呢？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，他认为梦里的只有梦里的东西有，梦醒了才能见真实，他认为梦外没有真实。你认为梦是真实，不可能说啊，我又这个真实又没了，我外边又有真实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他的真假观是颠倒的，哎，把假认真，把真认假，所以现在人都不信佛，是吧？说佛这个迷信，哎，他们是这个真理，哎，这是世俗地的说法。所以呢，无倒异，什么叫无倒呢？佛说这是梦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醒了你才见真实，真实是只有心，哎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，不颠倒，哎，说的是真话。我们凡夫颠倒梦想，说的是颠倒的，没有的我们说有，有的我们说没有，哎，所以是颠倒梦想。由无倒异说为实际，哎，实话实说就叫实际。实际是什么意思呢？真实的边际，真实哪是真实啊？三界唯有心，就这一块是真实，心外边那就都不是真实了，是吧？哎，实际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真实，哎，就是真实本身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成真实就行了。无颠倒那个无倒异说为实际，就是啊，实际就是这么回事，哎，我说的符合事实，我没有颠倒，所以呢，无倒异又起个名字叫实际。韩老那个时候说，经常在院里碰到一些老教授，他是那个那老一辈跟那个赵朴初他们一辈的，那个他们都认识。那个熊十力，是他的老师，在北大山虎，他那个熊十力讲的很多佛学的东西都是那个借韩老的，因为他就到那个南京听了听那个谁讲课，欧阳讲课，回来他就觉得懂了，但是他说还不圆满，哎，我还得用儒家补充补充，创个新为实，你一听就没学懂，是吧？哎，结果他呢，其他的书他就说那个为师还有什么书啊，就韩老借给他，借给他，好家伙，画的是这个他说那个画的乱七八糟啊，那个结果那个他们那些都号称是那个懂佛学的，什么金克木啊，什么那个什么啊，对，都是梵文专家。后来那个韩老说，那我还没去，让别的学生说你去跟联络一下金科木，什么还有北大那谁啊，反正都是梵文专家，说那个我们联合起来一块研究佛学。金科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专家，我是游击队的，不研究。他知道什么呀？他实际上不懂。哎，结果呢，韩老就说这些老家伙经常碰到，他说还研究佛学了。你实际点吧。韩老说你哪天实际过呀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有证件一个没证件，你这差多少， 世俗的圣义地完全是相反的，哎，所以呢，颠倒的不知道自己颠倒，哎，佛知道我们颠倒梦想，佛给我们颠倒过来了，说你说的真是假，哎，你说的假是真，结果我们末法呢，又给把佛说的又颠倒过来了，又颠倒成这个我们凡夫见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学懂正确的呀，你一看那个邪见特别清楚。你要是不知道正见，你当然就认为这个就不知道什么是邪见了。哎，接着来啊，非诸颠倒依缘事故，就是说这个实际，实话实说，按照实际事儿来说呢，它不是那些所有颠倒的说法，就是把认假为真的说法。依缘事故，它是依真的因缘生起来的真事儿，什么呀？就是心，是吧？真的因缘叫甚深因缘。哎，依他起，依缘是，这就是依他起。佛看到的是真因缘，哎，真因缘是什么呀？只有种子现行两个，来回转，是吧？哎，来回转，你熏一个新记忆进去，哎，跟旧种子一碰撞，升起一个新的理解，甭现行了，哎，新的现行又留下新的记忆，哎，然后说那个这就不是不变了吗？你每一个现行啊，不是光你自己在那做梦，做梦是完全凭记忆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凭记忆啊，有其他众生的心参加进去，有的梦，哎，你比如托梦啊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生死常梦啊，很大量的升起的现行是受所有众生心、佛菩萨心影响的，哎，你是在观察到所有众生心里的景象之后，你说你的心认识对象有谁啊？你的心认识对象只有他心。是不是啊？你的心一看，哦，这怎么个情况？你看的是其他众生心、佛菩萨心里发生的情况，哎，所以呢，是这是就是你的现行啊，是所有心的作用共同升起的。虽然是用你的种子，但是其他心影响了你哪些种子升起，哎，所以这个现行里头有新情况，就跟现在听课是吧？我心里头升起。实际上声音是你不知道，不是这个声音，是吧？我生的那个声音是那个密码的声音，但是你的心能听到，哎，你就一现行把这个留下记忆了，跟你的旧种子一结合，一百个人一百种理解，是吧？哎，然后你又升起一个理解的现行，有的就觉得哎懂了，有的就觉得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新的现行又留下，哎，这继续还在接受新的信息。所以它是一个永远是不重复的，哎，佛说的就是依这个新的真因缘，佛说的实际，哎，不是那个不知道做梦以为自己在真实世界那诸颠倒。好好理解啊。下边第三个，由相灭意说为无相，此中永结一切相故。这个经常我们听到说实相无相，什么呀？就是说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样的呀？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这一切法消失，哎，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一切法消失了，你就看到这一切法的真相了。它是假象，就好像说你有病，患室是吧，哎，外边有蚊子飞，哎，你那个没有蚊子了，你就正常了，看到真相了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梦中一切假象的真相就是它是假象，哎，消失就完了。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在梦里头折腾，有象有象，你是做梦，你是邪见，你等梦醒了，梦没了，这个时候叫什么呀？叫这个真相，哎，所以真实相的样子就是没有虚妄相，哎，无相无的是虚妄相。这个虚妄相会灭，假的呀它坚持，你真的才能永存，是吧？假的它只能坚持一会儿，因缘和合坚持一会儿，这个假相它会灭，哎，所以假相会灭的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假相的真相是它灭掉，就是真相，是它的实际上还是遮权，是吧？实际上还是遮权，不是说的真相，真相本来说的是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？唯有心，是吧？哎，这是表权。说实相无相，这实际上是个方便说的这个遮权。 但是这个遮权呢，还就因为它是真实真理，它真的能证道，就是你真的能照见五蕴皆空，真的能够把这个相灭掉，此中永绝一切相故，初地菩萨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再生起梦了，是吧？永绝一切相，假相它的真相就是没有它，它真的可以灭掉，你可以实证。所以说实相无相，实相真实相就是真实嘛，实相的一个一门就是从遮权角度说，梦里头有没有真实相啊？实际上没有，但是佛说有真实相，什么样子呀？你这个相都没有了就是真实，你这就跟那个说我真的一没有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就好像那个说外边有三车出去了呢，三车都没有，有个大白牛车，是吧？印度太喜欢牛了，而且牛是白牛最神啊，所以就用印度的来举。你要是让中国人坐个牛车，他可能说这是地等的，是吧？好，这是相灭意，说为无相，真有一个名字啊，遮权的名字。由圣至净意，说为圣意性，是最圣智所行义故。我们先说后边这句话啊，圣义性，这其实就是重复。你看啊，圣义性，圣就是最圣，是吧？最圣的智慧，殊胜的智慧，义就是那个境界，是吧？最圣智所行的那个境界就叫圣义性，都不用解释，是吧？圣义性，殊胜智慧正道的那个境界，这就是圣意。他这的前边的定义什么呢？由圣至净意，又是重复，是吧？由于他是圣人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，由这个意思，所以就叫殊胜智慧正道的境界。这等于完全是重复，就是字多一点，字少一点，是吧？这个好理解啊。人们误解的就是那世俗地，你看地是真理，世俗地就是也是真理啊。那个上海大学那林国良就是，你不能否认世俗地，佛说了世俗地是四真实之一，佛说的世俗地就是说你无名愚痴凡夫俗人们认为的真理，定义本身就是你肯定是错的。如果你认的真理是真理的话，你就不是世俗地了，你就成了这个圣人净智正道的真实境界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所以这个人呐，读不懂佛经，他没办法，他又认为懂，他就硬给你这么硬胡解释，字上都说不通的。我为什么现在那个就是提他呢？就是这个现在他成了这个原来我们那个前三届辩论会第四届，第五届还在辩论。我们前五届慈济学院研讨会一直就是他代表那个，就是面前就是一他起，面前就是这个真实的，这个我代表这个时候空就是空，面前就是虚妄的，一直前五届一直在这个变。因为为什么这个变呢？因为我认为他肯定能听懂，这个跟我情况完全一样，独身陪着老妈，专心学佛，信佛非常虔诚，古典文学的博导，就是文字没有问题，是我就说你这样的人啊，人比我好啊，我是火爆脾气，人家就是你谁说人家也不生气，人家有说的急了就是什么呀，自个儿脸红，你这都没法说了啊。人家也不骂人，也不那个发火啊。我说这个人肯定能学懂，所以我固执啊，连邀请五届，最后服了，都是服了。就是他那个空性的那个概念没有概念，就是一点都不理解，说面前是空是什么意思，把这个所有的话全都理解成面前是有。我们那个一直辩论的题目就是叫什么呀，叫凡夫能不能见一他起。就是凡夫能不能见那个众生心，他就是说这就是心，都是心，凡夫能见一他起，就是这个辩论。然后那个上次讲楞伽经最后一节课备课的时候， 讲这个有用啊。最后一节备课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在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网站上发了新的一篇文章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曾经在一个咱们国内也有国际学者一个为师研讨会上，他是第一个主题发言，这是现在为师学的这个权威代表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有意义？我们辩论了那么多年没改过来，人家现在是为师权威，为师学学会的这个主题发言第一个发言，哎，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真实义品里头啊，玄奘法师把一个释字，释体的释，梵文里头就是这个释字，他给译成了两个意思，都是一个释字，玄奘法师译出来了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说呀，这个释啊，哎，是指这个圣者正道的真实，哎，唯有实真实的佛教，那个玄奘加了一个字叫唯识，就是唯识唯有心唯有识这个事儿，这是真实缘起。哎，给下边那个事儿呢，玄奘法师也加了一个字叫想事儿，想出来的事儿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凡夫在梦中认为真实存在的五蕴啊什么，这是那个叫假名缘起法。佛说的那个唯有的唯有心的那个事儿呢，那是叫甚深缘起法，是吧？那是真相，这是假象。然后有这个他就读了这真实一篇，他说这个不对啊，当时他不知道梵文啊，他就说怎么能说这个佛正的境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呢，是吧？这他就不理解不了，他说这两个应该是一回事儿。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个，在那一通论证。结果下来之后呢，有一个人告诉他说，懂梵文的说，你说的这两个事儿啊，在梵文里头是一个字儿。林国良高兴啊，看梵文里头人家是一个字儿，本来就是一回事儿，玄奘法师给译成了两回事儿，一个加了一个唯字儿，一个加了一个想字儿，哎，一个是真实，一个是虚妄。玄奘法师译错了，哎，你去看他也不看人说的话，人家译成唯识那个是什么呀？是佛菩萨实证的境界，凡夫是不能见的，什么这样的。玄奘法师怕你听不懂，这就叫译得好。哎，你要广译一个事儿，人们区分不开。佛说那个玄奘译成什么呀？这是唯有心的那个唯识，唯有的事儿。下边一看呢，说凡夫在五蕴当中是怎么的，这些哎也叫事儿。玄奘法师就给你加一个想事儿，你这些事儿全是脑子里的东西，全是想出来的，译得多好。他说译错了，结果下来之后那个学者他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，上来就说，那次我在什么什么年会上我做了这个主题报告，我下来之后呢，一个学者跟我说，梵文里头是同一个字儿，没有区别。他说证明了他猜想对，他说两个猜想，他说什么呢？一个就是玄奘法师译经的时候啊，很随意，就是稀里糊涂的啊，也不加思考，选词造句呢也不讲究，就是不小心吧，就把一个事儿给译了个唯事儿，把一个事儿就加了一个想事儿，哎，这个就是很不认真吧，就是无心犯的错误，就是这意思。第二个可能呢，其实他也不信这个哈，玄奘法师的那多严谨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说译经的时候不认真呢，是吧？哎，他也知道这个不信，但是他没有别的可能了，你译错了，你这个还是他对玄奘法师的这个好意的猜测，因为你是无心的哈，就是一时糊涂啊，这个把一个事儿给译成两个事儿了，是吧？他说第二种可能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没看懂，理解错了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译错了，就是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就是你现在如果判断不出来，说我跟他的辩论谁对，你就从这件事侧面，从这个角度你判断一下。我们讲为实，说玄奘译的最好，我们一个字儿不差的讲，是吧？讲的是又通又明白，讲的是这个又符合佛说。哎， 我们是这么个观点。他的观点呢，他说玄奘肯定有问题，那要不就是一时迷糊一错了，要不就是真一错了。你想我们两个的这个可能谁理解的对，就是玄奘有可能没有可能说这个，他用的那个词说用词极不讲究，是这个态度，就是我记不住原话啊，就是很不认真，哎，就是很随，好像随手就给一错了，哎，这是一种猜想，这是好的猜想。第二种就是一错，哎，就是一错嘛。所以他最后说，我现在希望出一个新译本，就是把这两个事啊译成一个意思，哎，把这个佛说的本意译出来。就是哎，圣一地就是世俗地，世俗地就是圣一地，这是一回事儿。我重复了两遍，最后一句就是我非常期待有一个人译出这个，就是好像符合佛说的新本的来。好判断不好判断？你说我们俩可能谁对？哎，所以说这些啊，是帮助大家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，从这件事儿就能判断出来，说。这个梁国良这个猜想可能性极小啊，或者说不可能的，相当法师怎么可能稀里糊涂啊？对了，对这个汉语啊，用词极不讲究，意思就是他对这个汉语他不知道这个词儿，你这个加上那个字儿啊，那个意思一下就远了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加一个字儿没事儿，他以为加这个字儿还是一个意思。反正那个回头我给你们把那个文章我给你们发出来，哎，你们看一看。因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做了个试验，在一个小范围做了一个试验，就是你能不能，你看雷公章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哎，有的人认为有道理，看来还是挺难判断的，所以后来我没发。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练习题吧。哎，好，我们还接着来，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啊，咱们相信玄奘法师译的好啊。圣意性这个不用解释了哈，就是字多字少，咱们先说名字啊。圣意性，殊胜智慧所行的真实境界的自性，哎，我说的是他证的那个境界本身，不是遮权，哎，不是遮权，是表权，那个自性就是他本身，那就是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嘛，是吧？好，圣意性解释清楚了啊。下边由圣法音译说为法界，以一切圣法原此生故。这个名字是法界，说法界什么意思啊？他解释说，由圣法音译，就是说这个法界呀，是说。这个东西是产生圣者这个殊胜智慧圣者真实境界的因，什么呀？空性，真理，真理生真实境界。佛教给我们的这个叫现在叫什么抓手是吧？哎，你怎么那个证到真实境界啊？现在虚妄境界，你怎么到真实境界啊？你得有一个抓手。哎，你就抓住这个空性，抓住这个真理，哎，它有很多表达。你说五蕴皆空是不是空性啊？是。十八界空是不是空性啊？是。人法皆空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抓住它这个自性，它自性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空，你起什么名字都空。哎，法界是法音，圣法音的意思。你看圣法音义，就是有了这个音，就能产生圣法，你就能成佛。界是音译，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就是无始时来音一切法等一。无始时来音是什么呀？阿赖耶识那堆记忆，一切法等一，所有的法都依这个阿赖耶识升起，由此有涅槃是吧？由此有什么诸趣即涅槃正德，就是生诸趣也是靠这阿赖耶识生，什么呀？染污种子生，邪见生，生轮回，即涅槃正德。你想证涅槃还得靠这一堆记忆，靠什么呀？靠正法音的记忆，哎，正见的记忆。你看解脱靠什么？正见的记忆。正见的记忆从哪儿来？听佛说，多闻得智慧，多闻证涅槃，哎， 所以法界就是法因。说界怎么跟因有什么关系啊？找因是找什么呀？就是一个东西你找这个它的因是什么呀？就是化界。如果这一个东西比如说在一个铁箱子里头，说这个东西不转了，出毛病了，找这个原因你能找吗？你找不着，就得怎么样，把那个 铁盒子去掉，在里头化界。哦，这是动力部分，这是传导部分，哎，是吧？因是界是因义，就是你找原因，就是看这个东西里头分几份，看哪一份里头出毛病了。所以化界就是化出因来了，不化界一个整个的就是只有果没有因，哎，找因就是化界，所以界是因义。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你比如说说一切什么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一，都是一个阿赖耶识，它又生轮回又生涅槃。如果你不去阿赖耶识里找找因，不化界，你就糊涂了。他为什么又生涅槃又生那个染污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得怎么样啊？在阿赖耶识里头画条线，哎，哦，原来阿赖耶识头有染污种子，有清净种子，哎，一画线找到因了。染污种子生轮回，清净种子生涅槃，界是因义这个意思。所以法界是法因的意思。什么法因呢？圣法因，哎，就是法界是真实的意思。你看法界是真如的译名吗？法界是真实的意思，就是你有法界就是空性，是吧？法界就是真如，法界就是真理。这个因它就能产生什么呀？圣法，它不产生轮回，哎，所以呢法界是真理真相。这个也是两种这个定义，一个是遮权定义，现在是遮权定义，是吧？空性只是说什么没有，这是遮权定义。它也有表前定义，法因生圣法，它是法因，因是有违法呀，它要生果的，是吧？法因是什么呀？清净种子，哎，这是它的自性。清净种子是产生一切圣法的因，这是你的清净种子越来越多，最后全部都是清净种子了，圆满成佛。所以真正修行是要什么？就要清净种子。就要清净种子，加强清醒意识，什么你不管说什么话，就是什么呀？正文熏习，如理作义。法随法行是在定中如理作义，定中正文熏习，是吧？哎，内容就是正文熏习，如理作义，就这两个。哎，圣法因义说为法界，以一切圣法原此生故。哎，法界你以后就记住，它是正法因，圣法因。哎，法界是真实的意思，真理的意思。你有这个真理，就能产生一切圣法，一切圣法原此生故。说法界法因是什么呀？就是种子，而且就是清净种子。清净种子从哪儿来？听佛说。所以你学学学学明白了，说哎，我都学懂了，我怎么修行啊？还有这问题吗？佛整天讲的就是告诉你怎么修行，结果你学懂了，然后问别人说那怎么修行啊？整个没学懂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每一句都告诉你怎么修行啊？你什么产生是圣法呀？圣法因。什么产生是圣法因呢？清净种子。清净种子从哪来呀？学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切圣法原此生故，有了这个因，你就别愁不成佛了。哎，下边啊，此中界者即是因义，这个在社论里头也讲了哈，讲过，我们刚才也解释了，为什么界，界是画一条线，是吧？分界，为什么分界是因呢？就是一个东西，你要找组成这个东西是它的因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是果，组成它的因缘是它的因，你找它的因怎么找啊？就得画界。是不是啊？找它的因，看它是几块组成的呀？哎，这画一界啊，两块；这画再画一道，三块，是吧？界是因义，无我等义，如理应知，就是无我，这也是那个叫空性的义名，是吧？从这个我有没有这个角度看空性，哎，那给空性起名就叫什么呀？没有我，哎，你得回答这个问题， 实际上说的还是什么呀？还是说梦中一切法空的真理。如理应知，就是说这叫意门，这叫空性的意门，是吧？空性的意门就是从各个角度举了一些例子，就是不同的道理起个不同的名字，意思呢都是空性，都是二取空。好，下边来啊，云何应知空性差别？这空性呢，从上下左右看了一番，现在又说空性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句话呀？不是，空性本身有差别。有人说这空性不变，它怎么会有差别呢？空性不变，但是呢到处有空性，那个地方的空性你就得用那个地方的话来说，就好像说你看到色了，说色真相是什么呀？说色的真相是没色，哎，你这叫无色是色的空性，是吧？这看到心法，说这个灵魂，哎，灵魂的真理是什么呀？真相是什么呀？是没有灵魂，是他的待的地方不一样，有这个差别，就是这是色法的空性，这是心法的空性，这是五蕴的空性，这是十八界的空性。哎，万法的空性，空性不变，但是表达空性的那个具体叫用语、具体所指、具体法是有变化的。哎，这就是差别。我们看它怎么变啊？此杂染清净，有有垢无垢，如水界全空，净故许为净。一开始一看就说，哎，怎么这空性还有杂染空性、清净空性，还有有垢空性、无垢空性？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啊？论曰：空性差别略有二种，略有就是我先给你大概分一下啊，有两种空性的差别，一杂染，二清净。此成杂染由分分位别，未有垢位说为杂染，出离垢时说为清净。我们先读一遍啊，因为没时间了，我们先来个大意。虽先杂染后成清净，而非转变成无常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原来杂染法它也有空性，是吧？后来成清净法了，它也有空性。虽然是先杂染，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虽然杂染它也是空性，哎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后来我们把这个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，得了正见了，正见里头还有空性，空性没变，是吧？但是呢这个待的地方变了，哎，原来在染污种子里头待着，现在在清净种子里头待着。所以说虽然原来是染污种子，现在变成清净种子了，这个种子是有变化的，而非转变成无常失，是指的那个空性。但是，而就是转折，但是那个空性啊并没有转变。哎，在杂染里头你说错了，他说你说错了，应该是五蕴皆空，是吧？哎，你这说五蕴皆空，他说你说对了，还是五蕴皆空，空性没变，而非转变，就是但是空性没转变成无常失，就是如果空性有转变呀，空性就变成无常了，是吧？就空性会变嘛，那就成过失了，你就不是真理了，是吧？哎，但是空性变没变？没变，给它起的名字变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说五蕴有，五蕴有，佛跟你说五蕴没有。哎，这是你说五蕴有的这个邪见，它的真相，它里头的真理是五蕴没有，这是染污种子里头有空性。你最后说我10%都是五蕴皆空的清净记忆了，成清净种子了，正出地了，这个时候你这个现行的这10%的这个清净种子呢，里头空性变没变啊？还没变，因为说我没五蕴了。注意，你现在看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境界，全是建筑在五蕴皆空的基础上的，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是永远存在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证到三界唯心了，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五蕴皆空没用了，哎，我这个就是以后我原来信五蕴皆空，现在不用五蕴皆空了，就应该怎么着啊？你证到三界唯心了，五蕴又来了， 五蕴又不空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说你证到五蕴皆空之后啊，你永远真实境界啊，永远是没有五蕴的。哎，你是每一刹那都在这个没有五蕴的基础上，你才证到三界唯有心。所以这个五蕴皆空是永远存在的这个真理，就是这意思。它如果说不存在了，就应该怎么样？不存在五蕴皆空的真理了，那五蕴就成真理了，它就应该又出现了。哎，你得这样理解。所以呢，真理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说清净种子，清净种子，你一看佛的清净种子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还是这个它的内容就是五蕴皆空。哎，所以五蕴皆空这个空性永远不变。下边啊，我们先过一下这个大概意思啊。如水界等出离客尘，空境亦然，非性转变。举了个打了个比方，水界就是水，因为那个西那个印度讲这个四大是吧？四就是水、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哎，这个水界是指的物质啊，就是那个液体的水。如水界，比如说一池子水吧，等出离客尘。什么是客尘呢？就是你往里刮风，有尘土了，有污染了，有什么什么，反正乱七八糟进去了哈。哎，你水界呢，等着这个没风了，哎，这个什么石头沙子呀都那个沉到底儿了，水界出离客尘，客尘烦恼又跟它分开了，就是水又成清净的了。打了个比方，就好像水一样，空境亦然，非性转变。什么呀？不管这个水是这个不先不说，或者还水域没说完啊，水本身是清净的，这个变没变啊？没变。你客尘烦恼刮来这个土了，刮来沙子了，水看着浑了，是水浑了吗？没有。哎，水跟那个沙子呀是两回事儿。水没脏，沙子跟它放在一块儿了，人看着脏，实际上他们是两回事儿。等这石子沙子什么都沉到底儿了，清净跟那个染污又分开了，水还是清净的。打比方就是这意思，就是我们那个空性的真理啊是永远不变的。你在这儿你说这个这是邪见，这是错误，什么弄得这个搅的人们认为这个五蕴皆有才是真理啊，这个空性就是玩空见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啊？你看不清真理是吧？好像混了糊涂。真理变没变？真理没变。你全世界人都不承认，他也没变。明白了吧？是你看不清了，你搞糊涂了。水这个这空性本身没变，就像这个水一样，水没污染。所以呢，客尘来了，它跟客尘分开之后呢，它还是清净的。空净亦然，空性也是这样。清净种空就是清净种子里的空性也是这样，就是它在染污的状态下它也是空性，在清净状态下也是空性，空性没变。所以说空性这个清净亦然也是这样，非性转变，就是空性本身真理没变，变的是它的环境是吧，在什么地方的空性，谁的空性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儿，上午结束。